喵。
Hello，大家好，我是 Sandra。这一集一样是延续职人系列，我的人生下半场是关于身心灵产业的相关访谈。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人生上半场讲我当设计的时候的访谈，欢迎你点下方的资讯栏进去听上一集，再接回来这里哦。如何进入这个产业？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常常听我说了，除非你可能是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就是我是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买到一本跟色彩心理相关的参考书，因此研究所毕业之后过2年，我就去上相关的课程。因为台湾的设计并没有教色彩心理。我念设计的时候教的是色彩学，是比较偏学理的基础相关的东西。但是色彩心理那些关于你过度喜欢一个颜色或是过度讨厌一个颜色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教的。因此我就觉得，哦，我是去进修一门非常科学的东西。结果没有想到，我进去上课了之后，才发现，诶，上课的人数怎么这么少？原来那个是很冷门的课程。班上会有那种看得到别人祖先，以及看得到谁什么颜色气场哪里有状况的同学。如果上课有8个人，大概有6个同学都是这种特殊体质。那个时候我就属于麻瓜，这个部分我有讲过。这个是我最一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学习的时候的状况，当时的困难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应该感受力更好，才能像大家一样听到很多声音，看到很多画面。可是实际上工作久了，你才会知道，不管你有没有听到声音、看到画面，最终你还是得回归到自我内在去讨论、去翻搅、去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问题核心，那才是重要的。举个例子，像我一直以为我之前被劈腿是因为前男友的行为问题，后来认真的从色彩里面去分析到自己的潜意识以及相关的问题，才发现呢，不止只有对方的问题，自己可能某一些信念以及自己其他的人生经验里，一定是有相关类似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才会造成这样总和的结果。这个是我后来开始服务之后呢，日常生活里我最常跟大家讲的一个状态。好，工作中最常执行的服务有3大项，一个是色彩心理咨询，一个是直觉式的黑拿图腾，一个是占卜。那其他的品项还有包含做灵气，我叫它微光身体情绪能量调整，还有就是帮客人做私房的调香，根据你的身心状态帮你调适合你用的油或是香氛。其他像是帮你根据日常生活的需求帮你做身边的护肤，无论你是需要加强爱情、加强财运，然后防小人，我都有做手工的护肤的绘制，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部分。色彩心理咨询，我想大家也听过我讲很多次，它是一个英国医生创办的系统，根据你所选的颜色组合里面去讨论以及挖掘关于你内在深层的那一些鬼打墙的真正问题核心。我其实非常推荐这个服务啦。然后另外一个服务是直觉式黑拿，因为我其实画的不是一般的黑拿。你当然说要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叫我画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大家更常用到我的这个服务，是因为我摸到你，我可以感受到一些感觉、一些画面、一些声音，所以我会根据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来画在你身上，然后会边画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跟一些要留意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些客户，他们可能会半年来画一次，就是让自己知道，哦，我下半年要留意什么，要可能什么地方要多注意，这样子。或者其实你很好奇， 到底你身上的声音跟画面是什么。可是说真的，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我到底会得到什么讯息，因此它是直觉式的，没有办法保证图案有多少，没有办法保证图案一定有什么。第三个是占卜，就不用说了，因为大家都很理解占卜在干嘛。只是说比较有趣的是，有些人觉得哦，应该占卜就是要塔罗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关于这个，我其实也有写了一篇文章，塔罗牌才能占卜吗？这样的文章，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唯一比较不同的就是如果你想要跟你的宠物沟通，或想要知道你的伴侣心里对于你的感觉，真实感觉，不是表面上说我爱你的那种感觉，是心里真实对你的每一个状态的感觉，也可以用透过牌卡的方式来看。因为我用的牌卡比较特别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类工作里面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当我跟个案一起找出问题点的时候，以及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完整的建议，让他可以有比较多明确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我喜欢看到大家那个豁然开朗，然后觉得啊，事情终于有转机的那个脸，那个脸会让我看起来非常的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工作中最瞎的事，我觉得在占卜里面比较会遇到这样的客人，不知道为什么。像在色彩心理咨询完全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要跟你约的时候就会很紧急跟你说，哎，你今天可以占卜吗？我这件事好急哦。然后你跟他，譬如说我的习惯是，如果是线上占卜，我就会约晚上10点，因为我的作息以及家人作息的关系。然后约了晚上10点，他也觉得哦不行耶，可不可以再早一点啊，10点太晚了。好，结果非常有趣的是，那一天呢他跟我提早了1个小时，所以我吃饭就非常赶嘛，因为是当天约，而且我当天早上有跨县市的工作，所以是很赶的回到家，很赶的吃了泡面，然后就很赶的上线。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蛮耗弱的行为啦，当时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说很赶的个案呢，却在占卜的时候前1个小时问问题的时候，都顺便在电话里骂他的那个询问的对象，那他的情绪说真的就非常强烈的影响到我。但是非常妙，就是他不是说很赶吗？好，很赶，结果一问呢，从9点问到3点，当然中间有一些我花了很多时间开导他。那后来结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今天是这个金额。结果呢礼拜六，那是礼拜五嘛，那礼拜六礼拜天他没有汇款。我心里就想说有一些客人他是没有线上的账户，他只能实体汇款，所以我想说哦，那可能他需要星期一才汇款。结果星期一到半夜之后他还是没有汇款，所以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忘记汇款了啊？妙的就是他突然跟我讲说哦，那个我的钱呢、啊、要过一阵子才会进来。对，只有说这样，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所以呢在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就想说我不会拿不到钱吗？结果过了两三个礼拜，我的确有收到钱了。可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很奇妙啊，你跟我约的时候很赶，然后赶着我要赶快当天帮你占卜，结束之后我跟你结算的时候，你好歹要跟我讲一声说你的钱现在没有办法付，我可能2个礼拜或3个礼拜之后会付给你。完全没有耶，这是不是很神奇？而且你既然约占卜，你看过我的说明文，我一定会贴给你，那你更知道说我怎么计费，你好歹有个想法说我现在有没有够这个钱，能不能做占卜？也没有耶，是不是很神奇呀？然后因为这个个案，所以我做了一些占卜规则上的改变，譬如说要先收款，以及有一些调整，预约的调整。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如果不够互信，如果不够 有互相督促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只能靠规则来做事情啦。另外一种关于工作中遇到最瞎的事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算瞎，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普遍关于心理精神障碍的病识感不太够，所以的确也有遇过我怀疑他是失觉失调症的人，因为就常常会有这些倾向，譬如说他觉得他的老师很喜欢他，然后他只是问他老师问题，但他师母就会发讯息给他说任何这一类的关系，不是说他师母可能不是直接发讯息给他，可能只是写在师母的社群媒体上，然后他就觉得是在攻击他。这一类的东西很多，然后包含可能他跟你完全也不认识，然后突然就觉得哦，他要那个害你妹妹，以及他要跟你妹妹结婚，这一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失觉失调症。那我其实真的比较建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是外人嘛，那我们不好直接的去跟他讲这个，除非今天他是来找我求助关于这个困扰，我才能应他的要求跟他讲，我建议他去看医生。但如果你身边的人有这样的问题，拜托大家，他们没有病识感，你们要有警觉，你们一定要叫他们去看医生，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这一类的工作啊，大众最常有的迷失可能会以为说，哦，现在线上课程那么发达，很多线上课程就说这个上十个小时就会给你证书，大家可能以为做身心灵相关的工作是拿到证书就可以开课，或是拿到证书就可以开始服务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哦。无论你上的牌卡课程，我们先从占卜开始说，因为这是大众最常遇到的品项嘛。其他的能量调整那些我们都不讲，什么魔法仪式、药草学、什么护符都先不说，就讲占卜。占卜大家到处都学到嘛，社区大学学到，救国团学到，每个老师自己开的也学到，包含我也有在开雷诺曼卡的课程。好，那你怎么能够判断说教你的老师他是真的有人生经验加在里面，然后真的很理解他教了这个东西，还是实际上是他的老师的讲义他直接沿用，然后他教的可能没有他老师的三分之二，然后你又拿他这份讲义再去教可能没有你学的人那个人的三分之二，大家越往下学，然后学到的东西越少。我觉得是这个产业最容易有的迷思，就是以为你发一张证书然后哦我就专业了。就像我有在教的画图课，我先不说是什么图好了，反正你们有追踪我的应该就知道我在教什么。一样啊，也是有人觉得哦那个是外国来的证书课，所以我上了，然后所以我要教别人。对，没有错，他们的制度的确是你上了两个阶段的课程，你拿到证书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教课教画图。但问题来啦，你的图真的画得好到可以给学生建议吗？你的配色真的好到学生有配色困难的时候你能给他好的建议吗？通常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因为这一张证书，因为你学到，就算这个没有证书了哈。最一开始我教雷诺曼卡其实是没有证书的，我跟你说证书人人能印，尤其像我念设计要多少证书不会弄吗？很容易弄啊。以及只要在台湾申请一个30个人都同意的协会很难吗？弄一个协会再出一张证书有很难吗？没有。但大家最常有的迷思就是哦那个协会出来的课程比较好，哦那个老师有证书比较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些就我认识的业内人士真的很专业，单独在教课，但是他们没有产出证书，可是内容教得非常好，但大家不会判断啊，因为大家不理解。再加上现在是社群媒体的时代，广告买的铺天盖地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很多网红在背书，然后他的课程真的就那么好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去仔细的去思考。当然你说有名的老师他没有广告真的也许成效不好， 但是他的学生会帮他介绍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招生是满满一大堂的人，不代表他真的会教，但他的招生可能是少少的4到6个人，不代表他不会教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产业大家因为不了解，所以最容易有的迷思。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招生很多就一定不会教，或是你招生很少就一定很会教。我的意思是呢，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内幕，因为毕竟表面上大家都会有一个形象在那边，一个累积出来包装出来的形象，实际上真正有没有内涵，有没有东西可以教你，这真的不是靠一眼看说明以及他的文宣写得比较好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就是天生很会写文宣啊，所以一切都没有定论，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现象。什么时候会需要来找我，就是当你有人生各种疑问的时候，想要厘清某件事的时候，或是想要理解为什么自己有这些事情在不同人身上不断重复循环的鬼打墙的时候，都很欢迎你来找我。我每个礼拜会有2个免费的名额是解忧时间，这个我好像有放在我某一集关于进化那一集的 YouTube 的影片后面，但我不知道大家是没看到后面还是不好意思使用，目前使用的人数真的很少欸。我每一个礼拜都有2个免费名额哦，但是这个免费的名额呢，我不会帮你占卜，不会帮你做正式的服务，可是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给想要进入这一行的人的建议，我觉得啊，不要单纯只是选一样东西就出来服务，这个是我比较大的提醒，尽量多方面范围广的往外扩展去学习。当然还有就是，你要进入这行学这些东西，你要有比较深一点的口袋，因为真的蛮花钱的。还有就是大家一窝蜂都在学的东西不见得适合你，你要先理解你的专长以及你的兴趣在哪里，重点式的学习然后再去延伸，而不是所有的课程你都要上。这样子首先呢就很现实的嘛，好，荷包够不够？因为身心灵的课程其实都还蛮贵的，我真的有听到不少人是先借钱去学东西，当然这也不是不行的，但你就要去想你这样子做的意义，深层的原始的起因点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蛮适合人来探讨的。如果荷包够了，你学进去真的应用得到吗？以及你学进去真的有办法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吗？在你还是素人的时候，我会建议根据你的专长以及特质去学习，先这样做会比较好。大家来找 Sandra 无非就是可能不顺，可能规划未来有困扰，或是不够明确的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等等相关的问题。但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大众容易有的状况，我想会跟亚洲家庭比较有关系，就是会发现好像衰衰的人还蛮多的，但这些衰衰的人呢，就我的接案经验里面，多半都是因为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很负面，非常的负面，就是他任何时候都觉得这件事情没救了，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当然，这要探讨的比较深层的问题，到时候你来找我做四海经营咨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但多半人，尤其是在台湾，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要怎么样获得好运？首先就是你拜托，千万一定要正向的思考。就算你从小到大都被说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好，你那个很烂，请你拜托想办法摆脱你那些信念。不知道怎么摆脱的，一样来找 Sandra， 我们来聊一聊。不是说找 Sandra 之后就完全 OK，Sandra 就可以带给你好运，当然没有这种事。所以重点在于先让自己正向，以及让自己用感恩的心过每一天。感恩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你睡前只要 想三件今天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养成习惯，你会发现接下来隔天运气会更好一点。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然后呢，我们12月份会上的节目就是一个大家长明文化里面常常会遇到的职业，但你不一定常会看到这种人，就是道长。我有一个朋友是道长，我12月份呢应该会剪辑上他的访谈。这个部分请大家也欢迎持续的追踪我的频道。然后你后续如果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也欢迎都留言告诉我，也欢迎帮我做个五星好评，以及也欢迎请朋友一起订阅我的频道哦。拜拜。